四中全会将有核带枪入场。有人爆料话，中共准备喺美国本土搞事。哈马斯军事高层拒绝川普提议。内幕：中国商人渗透巴拉圭，威胁台湾。台湾谢日升中将着军装出席华沙论坛。中共想以技术换资源，亚洲呢个国家将会成为稀土新核心。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分析人士认为，无论习近平只是掌握党政权力，亦或仍然是大权在握，他都会搏晒命在这个位置上挨到二十一大。如果挨到二十一大，他就会争取连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凑齐三个条件。与此同时，中共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引起越来越多警惕。习在这搏命挣扎，10月20号开始的四中全会被认为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中共宣布四中全会将讨论十五五规划，而十五五不单止是简单的经济规划，而是要以习近平的思想为指导。这个似乎习在这暗示争取在二十一大连任。资深媒体人王剑在直播中分析，理论上来讲，十五五规划应该是到五中全会才讨论，现在竟然提前在四中全会讨论。原因包括：第一，经济困境倒逼提前讨论经济规划；第二，用十五五经济议题回避党内的敏感问题；第三，政治铺垫为习连任造势。王健表示，如果习近平想在二十一大实现第二次连任，就必须为自己营造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他需要三样东西：第一，要有拿得出手的政绩；第二，具有号召力的政治愿景；第三，展开政治运动来确保党内忠诚。外界也在关注，习近平会不会为了权力斗争胜出，实现二十一大连任而对外发起武力挑衅。不过，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上将、政治委员刘青松上将缺席9月30号江苏省举办的向雨花台献花篮仪式，被认为不单止证实铁杆习家军林向阳、刘青松落马，更加显示习近平一手打造的攻台主力东部战区被张又侠一锅熟地整低了。川普亦在处理中共对美国本土的威胁。美国并购专家、投资银行家、大数据先驱托尼·塞鲁加2号在 X 上发文，引起关注。川普总统在1号的军事会议上讲给800几位将领听，美国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战争。塞鲁加发文说，就他理解，川普所讲的内部威胁不单止是深层政府的问题，还包括中共、非法移民和极端分子。这些人在美国本土正在勾结，准备发动一场彼此协调的攻击。塞鲁加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报道这些危险，而这些网络现在正在准备行动。塞鲁加特别点名中共，说中共的破坏行动才刚刚开始，他控制的人十几年来一直在针对重要基础设施进行破坏，但以前人数有限，可能亦都就是1000几人而已。但现在在美国有超过30万人，目标是瘫痪我们的整个电网，毒害水供应，摧毁铁路和主要高速公路动脉。可以预期气球上装备 EMP 武器，几秒钟内摧毁居民的电子设备。塞鲁加提醒说，这些消息竟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这个令人费解。联邦政府显然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攻击做准备，我自己的联系人亦都证实了这一点。塞鲁加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不过学者们确实认为，川普总统谈到的美国内部威胁包括中共第五中队，清理中共和极端组织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是在为未来可能的美中大战做准备。即使习近平可能想用对外武力挑衅，特别是夺取台湾来维护权力，但前美国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退役海军少将史达曼早在2023年就表示，一旦习近平入侵台湾，后来会发生的事将导致习近平政权垮台。 讲翻习近平权力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会唔会生变？分析人士提出一个观测指标，边个进入中央军委顶替何卫东？有分析认为，如果喺军队高层补入咗新文职人员，尤其系占据何卫东嘅军委副主席位置，先至有可能系习被逼退位，让权俾接班人嘅信号。但由于从官方通稿嚟睇，九月政治局会议冇讨论何卫东嘅问题，似乎四中全会亦唔系咁可能处理何卫东嘅问题。时事评论员江心志分析话，四中全会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系习近平赢，这个又分政治上赢同人事上赢。政治上赢就系获得更高嘅党内地位，获得新嘅称号或者头衔。而家党媒上冇出现任何新嘅称号，讲明习在政治上赢的可能性很少。在人事上赢就是能够将亲信安排到重要岗位，包括将外交部长换上自己的亲信，将国防部长董军升格为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安排亲信顶替何卫东。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只要习不能够整低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其他的胜利都只是暂时的。四中全会的第二个可能就是习近平输，这个亦是分程度的。习有三大职务，国家主席、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如果他失去至少其中一个职务，那就是输得很惨。如果习保留这三个职务，但交换张又侠进入政治局常委，那就代表张又侠入场，枪杆子全面问政，那习近平算是输了少少。除了习赢和输之外，四中全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没有输没有赢，保持现有的头衔，职务不变，中共官场人士亦基本保持不变。观众听众朋友，你怎样看四中全会呢？你认为会上习近平的权力会出现变化吗？下边有三个选项：一、习近平四中全会全输，准备落台；二、习近平在二十一大落台；三、习近平能够在二十一大连任。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实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在问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支持。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人都关注它了。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对外泼冷水，明确拒绝川普总统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报道指，哈达德是10月7号对以色列袭击的关键策划人，现在控制住加沙境内的哈马斯军事行动以及48名人质。他已经指示哈马斯在卡塔尔的谈判代表不要接受20点和平计划，而川普早就被哈马斯划低了这个周末前回复的期限。川普同时警告，如果哈马斯拒绝这项计划，结局将会非常悲惨，这个凸显了哈马斯的内部分裂，在卡塔尔的政治领导层对二十点计划持开放态度。但哈达德等军事高层有更大影响力，预计会主导最终的决定。作为以巴冲突关键调解人的埃及就加沙问题给出明确的立场。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亚提明确表示，哈马斯在加沙未来治理中不会扮演任何角色，哈马斯应该将武器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综合来看，一边是哈马斯军事系统强硬拒绝川普的方案，另一边埃及等区域关键调停者推动停火换筹，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路线。谈判能不能够持续，将决定人质的命运和加沙的未来。半岛电视台近期发表纪录片披露，中共可能透过一名在巴拉圭的中国商人贿赂政治人物、总统候选人，渗透政商界，甚至威胁台湾邦交， 纪录片题为《中共游说巴拉圭》，耗时三年制作，全片43分钟，详细描述中国籍商人师弟仔怎样在南美国家渗透并且实现中共利益。纪录片指出，师弟仔是巴拉圭国际发展和互助中国商会总会长，卧底记者以投资者身份接近师弟仔。师弟仔说自己每个月都给巴拉圭总统候选人送红酒和几千美金。师弟仔说中共官员曾经称赞他的能力，不过他也承认，如果巴拉圭和中共建交，大量中国人涌入将会削弱师弟仔的优势，因为这样他短期内仍然不希望台湾和巴拉圭断交。纪录片同时披露，2021年3月巴拉圭疫情严峻，医院负荷过重，引发民怨。巴拉圭政府曾经主动联系师弟仔，希望他能够在中间协助购买中国疫苗。巴拉圭当局同时指出，中共提到若果要获得疫苗，必须先要同台湾断交。师弟仔亦提到，在中共20大期间，他曾经接受指示在巴拉圭宣传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且邀请市长、议长和东方市大学教授等参加相关的活动。纪录片指出，师弟仔和合伙人还计划在巴拉圭复制中共在东南亚的诈骗园区模式。巴拉圭是少数和台湾有邦交的国家，亦是台湾在南美唯一的邦交国，双方在首都设有大使馆，台湾在巴拉圭第二大城东方市设有总领事馆。台湾现役中将、国防情报次长谢日升日前着着军装出席了波兰的华沙安全论坛，和美国的退役将领以及欧洲的安全专家对谈，这项行程打破惯例，被认为代表北约国家对台湾的定位已经出现转变。据自由时报2号引述资深政府官员表示，台湾现役将领过去很少公开出现在欧洲国家政治军事活动上，更何况谢日升是台湾主管情报的中将级将领，而且谢日升中将不是着着西装，而是着军装佩戴勋章出席论坛，主办单位显然在拉高台湾地位以及台湾将领的重要性。据台湾这位匿名政府官员透露，中共方面对这件事反应极为强烈，不断致电波兰政府施压以及抗议，但波兰没有接受中共施压。这位官员认为，欧洲对台湾态度的改变和俄乌战争揭露中俄联盟有关，未来不排除北约国家和台湾会有具体的军事合作和军事采购。谢日升是资深飞行员出身，去年7月接任情报次长职务，并且晋升为空军中将。9月30号，谢日升中将应邀出席华沙安全论坛，和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美国空军退役上将布里德罗佛、美国海军退役少将蒙哥马利以及欧洲安全专家对谈。美国媒体报道，中共和马来西亚正展开初步谈判，中方希望以技术换取稀土资源。中共一直严格禁止出口稀土的加工技术，但眼睇住西方设法打破中共稀土垄断，并且取得重大进展，北京亦都坐唔住啦。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马来西亚主权基金国库控股讨论同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合作，在马来西亚建一座稀土精炼厂，而家谈判刚刚开始。如果合作成功，马来西亚将成为少数同时拥有中方和西方稀土加工技术的国家，成为稀土供应链的关键角色。这个对全球稀土竞争格局，特别是中澳之间的角力，将带来深远影响。马来西亚自然资源部长乔哈里今年8月曾经表示，中共打算提供稀土加工技术和专业支援。不过消息人士亦表示，计划仍然面临多重障碍，例如中共担心马来西亚能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稀土原料。另外， 稀土开采需要获得马来西亚联邦以及州政府的双重许可。马来西亚政府已经表态，不支持在永久森林保护区或者集水区等敏感地点开采。市场认为，中共想通过和马来西亚的合作压制对手。澳洲莱纳斯稀土公司在马来西亚中部彭亨州有一座稀土加工厂。马来西亚政府估计国内稀土储量大约是1610万吨，但当地缺乏完整的开采和炼制技术，马来西亚禁止企业出口稀土原矿。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